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已经圆满落下帷幕，开闭幕式和各项赛事的精彩瞬间历历在目。开闭幕式蕴含着哪些高科技？奥运五环、放飞和平鸽、火炬点燃等等，这些美好的创意都是如何诞生的？本期资讯有故事，与世界同行，带您走进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揭秘中国式浪漫背后的创作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2022年2月4号，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演。24节气倒计时，古典诗词中国元素与冰上运动相融合，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式浪漫。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四场开闭幕式将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简约里蕴含科技，世界一家的理念贯穿始终。比如在折柳送别中道尽传承千年的惜别怀远，用巨大的留声机勾连记忆的流转，道尽曲终人未散的共情。从浪漫开始，以浪漫结尾，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用全新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文化自信、底蕴深厚的中国。从2008年的恢宏到2022年的浪漫，在感动世界的盛会背后，是主创团队孜孜不倦的努力与付出。在我们今天资讯有故事与世界同行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一同去重温那些精彩的瞬间，揭秘中国式浪漫背后的创作故事。2020年10月，在向国际奥委会汇报的开幕式节目方案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最核心的表演是一个叫做四季的节目，通过演员与视觉的互动表演展示四季变化。当时道具组做出了五六十条到七八十条的长杆，做成了很多的内容，然后选出五六款作为这个节目的道具。后来由于开幕式方案进行了简化，四季节目最终是保留了春天的部分，与倒计时短片相呼应，改名为立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介绍说，
其实这个道具的表现空间并不是很大，它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演，它恰巧能演立春。拿在那里看的时候，尤其是人多一点的话，它非常像一个草地，那个风吹麦浪那种感觉，它特别能表现植物，它那种运动的那个韵律非常非常好看。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拿过来作为这个立春的第一个节目。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分场导演王醒坦言，操控九米长的发光道具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最终导演组选定来自山东莱州中华武校和运城宋江武校的学生来表演立春节目，这两所学校也参加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
因为它的难度其实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它不是固定物体，它是一个动态的物体，杆九米多高，差不多六斤，它应该是一直在摇晃。武校的孩子很年轻，也很刻苦，因为他们底子好，他们无非是如何从代用杆来适应正式杆。
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剩50天的时候，立春节目的演员们 第一次拿到了正式的发光道具，但同时他们也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编导高志毅回忆说，
一开始导演定的是9米长的杆，排了有10天还是半个月的时候，然后导演这边就又定了，他觉得9米长这个杆的生命力还不够旺盛，所以又改成9米5。正式的杆比这个代用的道具杆它柔韧性要大很多，它在操控的难度上应该说是翻倍。它9米5的长度，我的根部稍微的偏差1度，那么那个杆梢可能就偏差了1米。
山东运城宋江武校学生孟令聪也表示，一开始真的很不适应。
一开始来了就是不适应，因为那个杆比这个要轻的很多，所以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烟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没办法，大家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从头开始，一点一点的再捋一遍，而且还要更好的完成动作。3分钟的节目要涉及到393个节奏、393个方向、393种速度的不同编排，演员们和发光道具就这样夜以继日的一遍遍磨合，在方寸间舞动着。
5.26把速度启动，第8个拍的1.02就启动了，第9个拍的起到位。
除了要背诵自己独一无二的节奏表，学生们还要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熟练掌握每个动作要领，形成肌肉记忆。训练之外，最让山东运城宋江武校学生郑龙泉放心不下的，就是正在进行癌症治疗的母亲。
对吗？
哎，
瞧见了。
妈妈不行，也想你，还那么几天，坚持。
都说你有出息，
要努力学好，要努力练好，听吗？
嗯。
给叔叔也争光，给咱家里也争光，都争荣誉，是吧？
心里确实很想回家，我那时候想着回家照顾妈妈，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你必须去，因为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这一生说不定只能参加这一回奥运会，你要代表中国向全世界展示这个节目，一定要做好。我那时候就想把这个节目做好，向全世界展示。
经历了4个多月的高强度训练，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一个万物生长、欣欣向荣、春回大地的希望序曲，在他们的手中被托起。除了开幕式第一个正式节目，奥运五环将如何呈现也备受关注。早在2020年10月，总导演张艺谋就以视频的方式向国际奥委会汇报了创意方案。
黄河之水然后迅速凝结成为一个冰，一个水立起来叫水立方，接着变成冰立方，接着就是24道激光去雕刻它，雕刻出冬奥会的全部历史，到2022北京亮相，接着转换节奏，24道激光就雕刻，然后呢把五环雕刻出来，直接接运动员入场式，破冰来出五环，特别合适。破冰五环刚一出现，大家还觉得还在惊叹的，中国门打开，运动员就直接走出来，把人类更团结的这样的一种奥运会的精神，在视觉上让它一体化。
国际奥委会认可创意方案的同时，对五环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常宇却坚定地回答，没问题。
国家会问我得确保安全，因为我所有运动员都从你这个五环底下走过去，你要有任何闪失那就麻烦了。我说我们现在有3个宇航员在天上生产这五环，那就跟生产那个太空站的是一个单位，我认为那个他们能行，我们这五环肯定没问题啊。
创意基本形成之后，艺术语言开始转换为技术语言。2021年3月，国家体育场鸟巢不再对外开放，开始了地面舞台系统的搭建。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10几位视觉设计师组成了一个视觉创作团队。 黄河之水要呈现出什么样的水的效果，还需要视觉团队继续深化，而导演团队则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五分钟的五环展示环节，除了装置视频与激光的咬合，导演团队决定增加一些表演元素相配合。为了测试视频和激光的效果，一个等比例的冰立方开始在航天医院十五所的实验基地搭建。经过了两次试验论证，冰立方的尺寸最终确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进行搭建，而藏在冰立方里的五环也开始了单环的发光效果测试。三吨重的五环就这样在国家体育场演出舞台的底舱组装完成。在五环呈现后，导演团队加入了一个由冰墩墩演员推冰壶打开中国门的表演。入场式中五环悬吊的高度还需要进一步调试，物理碎冰的效果也需要再一次测试。为了降低装置配合之间一切可能的风险，五环悬挂的时机也在不断优化。由于物理碎冰存在较大的风险，导演团队最终决定完全依靠视频的仿真效果来呈现碎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媒体和装置联动的精准咬合是五环完美呈现的关键，当然也是最大的难点。而在彩排过程中，视频和激光的配合又出现了问题。为了解决种种难题，在这短短几十秒的呈现过程中，视觉效果团队画出几万个分镜，到底用激光点勾勒出什么？视效团队尝试了很多种方案，对人形的一个勾勒，后来对字的勾勒，然后对冰立方的勾勒，再然后是对线条的一个勾勒。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要表现出这种激光勾勒的流动性。雕刻时光的呈现最终确定为用激光勾勒运动线条，同时六位未来冰球队的运动员上场与影像冰球击打互动，冰球在视频空间中反复撞击后，冰立方渐渐碎裂，破冰呈现五环。每次彩排前，技术团队需要对驱动、供电、升降轨道、显示设备、通信系统等逐一的确认状态和参数，以确保装置的安全。除此之外，在冰立方装置的内部还有一个需要确认的细节。冰立方升起，活门打开之后，四位操作人员还需要在威亚下降的过程中迅速将五环的挂带挂上。挂钩的这个动作是地面舞台系统唯一需要人来操作完成。一个重达三吨的冰雪五环，有两根18毫米粗、安全承载系数超过五环重量12倍的钢丝绳悬吊，从冰立方装置内部升起。冰雪五环破冰而出，破冰寓意着打破隔阂，互相走近。看着高高挂起的奥运五环，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五环项目施工经理林春海激动得难以言表。
从我们接到命令整整是360天，时间过得很慢也很快，很多的心酸。今天看到这个五环挂在这里，但言语表达不出来，它就那么美丽的东西摆在这里。
大家都知道，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有一个固定环节，那就是演唱奥林匹克会歌。由希腊语谱写的奥林匹克颂诞生于1896年，1958年被正式确定为奥运会会歌。此后升奥林匹克会旗的时候，现场演唱会歌变成了每届奥运会开幕式的规定环节。在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来自河北阜平的马兰花童声合唱团 唱响了奥林匹克会歌。这些大山里的孩子用歌声走进国家体育场鸟巢，走向世界。之所以选择来自大山的孩子们演唱，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这样说：
我们希望是一个儿童的合唱队站在这里，有个想法，就希望在中国的山区里头找一个合唱队，无伴奏合唱，它就代表了今天中国的新面貌。我们只是说他们是山区的孩子，显然要比城市的合唱队有意义太多。
我觉得对于这个歌唱，不是好坏的问题，是情感，是理念，对吧？是传递出的意义。我怎么能表现出来我们中国发生的这巨大的变化？用大山里的孩子，用希腊文来站在奥运的舞台上来演唱会歌，你想一想，那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反差多么大。
决定由大山里的孩子来演唱会歌之后，主创团队开始寻找合适的儿童合唱团。很快，来自河北富平的马兰小乐队进入视野。马兰村位于太行山北部河北富平县，这里曾经是人民日报前身晋察冀日报的驻地，新闻家邓拓也是在这里主编出版了第一版的毛泽东选集。2004年邓拓的女儿邓小兰回到马兰村，在村小学组建起了马兰小乐队。2021年9月，包括马兰小乐队的八个孩子在内，来自富平县城南庄镇五所小学的40多名学生组成了马兰花童声合唱团。这些不会希腊语的孩子将在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演唱奥林匹克会歌。距离冬奥会开幕不到4个月的时候，导演组决定采取无伴奏合唱的形式来演唱奥林匹克会歌。四位来自保定学院音乐舞蹈学院的专业合唱老师承担起了日常的排练工作。保定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张红玉回忆说：
这首作品说实话，从一首的难度来讲是比较难的。第一难，旋律难，比较复杂啊，它的音域比较宽，变化音比较多，所以呢，是我们的孩子一点基础没有，就能把这首歌能完整的学会，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保定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合唱指挥教师马梦南也表示，这群大山里的孩子之前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也不会说希腊语，一边学习希腊语，一边学习合唱技巧，别提多难了。
对于山区的孩子来说，他们说好普通话其实就已经很难了，更何况这是一个小语种的希腊语，他们本身是前后鼻音不分的。但是通过了一个多星期的一个希腊语的教学，他们能够大致的去掌握这个语言，加上语言之后和我们的音乐相结合，那个时候我觉得孩子们的整个的进步是很大很大的。
在练习了一个多月之后，开幕式分场导演杨荣来查看排练进度。在他看来，合唱就要保证希腊语发音的准确与演唱的音准，同时还不能失去山村孩子的童真。
我们为什么叫大山里的孩子？大山里的孩子就是他们普通孩子的天真烂漫的那份童真，那是最珍贵的。最担心最担心的就是把他们这个天性给磨灭了，所以让他们就自由地唱，唱完之后我们在相对自由下再给他统一一个标准。
除了奥林匹克会歌，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雪花篇章里，几百个孩子手持和平鸽形状的道具灯，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无拘无束的起舞游戏，一曲童声合唱的《千万雪花》悠扬清澈，天真动人。就像整场开幕式一样，这首令人过耳不忘的主题歌有着一脉相承的浪漫空灵。谈到千万雪花的诞生，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主题歌词曲作者张帅介绍说，
一开始我在创作的时候更多的是先把重点放在了旋律上，这个旋律我在创作的时候呢，首先考虑的是它应该是一个大道至简的东西，它一定是非常简单，非常就是让人很容易能记得住啊、这样的一个旋律。歌词上讲呢，我要表达三个意思，千万雪花嘛，就把雪花这个意象先给勾勒出来，竞相开放主要就是想表达这个奥运的精神，它一定还是有一个竞争性在里面。其实 B 段很简单，它就是起到一个把这个情绪再进一步的深化的作用，在故乡在远方都一样闪亮，更深的一层意思其实还是天下一家这个意思，作为这首歌整体的，其实它谈的还是一个爱吧，就是爱字，感情，爱，人类的爱，大爱。
那么，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中国式浪漫背后的创作故事还有哪些呢？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继续揭秘，一会儿见。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已经圆满落下帷幕，开闭幕式和各项赛事的精彩瞬间历历在目。开闭幕式蕴含着哪些高科技？奥运五环、放飞和平鸽、火炬点燃等等，这些美好的创意都是如何诞生的？本期资讯有故事，与世界同行，带您走进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揭秘中国式浪漫背后的创作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已经圆满落幕，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向世界展示的中国式浪漫依旧历历在目。那么，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中国式浪漫的背后有哪些创作故事呢？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揭秘。在主题歌进一步修改的同时，导演团队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放飞和平鸽的呈现方式。这个节目的最初方案是在主题歌演唱的同时，有几百名儿童手拿和平鸽的模型，从四面八方向中心汇聚，最终形成两只鸽子衔着雪花相互依偎的画面。在3分多钟的时间里，儿童的表演如何创新是节目的一大难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就直言，
历届冬奥会、夏奥会和平鸽的表演都是比拼创意的，因为它是规定动作，跟点火一样，所以每个导演都是拼点火、拼和平鸽。凡是你们干这一套的行活通通不能用，就是要一个原创，特别牛的一个原创。
因为放飞和平鸽的环节就在火炬点火之前，它实际上是一个铺垫最后高潮的重要一环。但距离开幕式不到一个月时间，放飞和平鸽的表演方式却迟迟未定。 实时特效项目联合负责人洪雷回忆说，正当所有的人都一筹莫展时，实时捕捉团队的一次偶然技术测试彻底改变了这个节目的最终呈现方式。
在有一次晚上彩排之前呢，我们就想试一下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效果会怎么样，而恰巧这时候呢，和平哥演员那帮小孩子们在进场，当这帮孩子走到我们这个演示的区域的时候呢，他们突然发现，哎，在地下会有雪花跟着他走，特别兴奋，这帮孩子简直是开心死了，就在原地跑啊跳啊转圈啊。
孩子们踩着雪花奔跑的这一幕也恰好被导演团队看到了。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常宇说，
我们跟导演在四层一进来就看见全场的小孩都在那儿正在那儿跑，我记得当时那一刻打动了我们所有看的每一个人。当时一模导演看完这个就说，那这节目行了。
正如常宇所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看到当时的情景，放飞和平鸽的表演方式立刻浮现在眼前。
我刚才看在现场，他那些还能跑起来追着走，还比较好玩。那么一开始表演的时候，只有雪花慢慢慢慢亮起来，合唱队亮起来，孩子们就从这一边开始整个往里走，欢快的跟底下的来互动玩，就是一个自由的状态。大约演了一半之后，孩子们就不要跑，就玩着玩着就聚到中间去，回到那个心结束。
后来为了更好的呈现视觉效果，和平鸽演员增加到了500人，由北京市的11所学校的中小学生组成。要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最大的悬念，那还得是主火炬的点燃环节。其实早在创意初期，总导演张艺谋就提出过一个更加大胆的点火方式，那就是用光代替火。火转化为光，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和3个赛区形成发光的动态雕塑，这就是零排放的主火炬。如果能够实现，这将成为奥运历史上的首个用光组成的火炬。这个点火方案得到了北京冬奥组委领导的支持，那接下来呢，还要征得国际奥委会的同意。再将无火方案提交国际奥委会之前，主创团队决定再想另外一个点火方案，但仍然要体现低碳环保的理念。这个时候雪花台进入了张艺谋的视野。在构建一朵雪花部分中，全部参演代表团引导牌组成了巨大的雪花台，这朵大雪花加上缠绕的橄榄枝叶构成了火炬台。它其实早就出现在观众的视野里，直到最后的火炬接力才揭晓了另一重身份。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大雪花，我们的火炬台其实一直扮演着一个卧底，它很早就进入你的视野，很早就参与到各个流程中，所以这样的一个火炬构成就变成一朵雪花的故事。
不仅如此，张艺谋还表示，以往几乎所有的火炬都是体现本国的文化和设计就可以了，只有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火炬上写了所有代表团的名字，代表着全世界是由每一朵雪花融汇而成的，这是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确定了雪花台作为主火炬台后，点火方式是什么，火焰又该如何呈现，便成为了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张艺谋将两个点火方案通过视频陈述的方式提交给了国际奥委会。10天之后，开闭幕式团队和国际奥委会召开视频会议，就开幕式的创意方案交换了意见。国际奥委会倾向于采用微火方案。那会儿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5个月，虽然确定了点火方案，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如何吊起主火炬塔， 最后一棒火炬如何插在主火炬台上，依旧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随着设计的不断深化，主火炬台的造型逐渐确定。在位于北京大兴的航天试验场，技术团队组装了等比例的主火炬台，他们必须在进入到鸟巢排练之前，将主火炬的各个系统在这里测试完毕。与早期的方案不同，主火炬台下增加了升降装置，这是为了更加稳定地将主火炬台托起。隐藏在地面中的地台装置可以翻转45度形成台阶。主火炬台上插的那只火炬从外观上与普通的手持火炬一样，但是在开幕式上，它的燃烧时间必须要在30分钟以上，因此内部的燃烧系统也需要重新设计。而最关键的就是火炬的插接装置，因为它有气有电，整个插接方式那是全新研发的。看似简单的一个环节，背后蕴含着航天科技人员的努力与创新。时隔14年，鸟巢再次燃起了奥运之火，开幕式团队用简约的方式向世界呈现了一场安全精彩的盛会。这一刻终将成为所有中国人民难忘的记忆，也在奥林匹克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激动地表示，
奥林匹克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微火的火炬，这个我觉得是划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日后说我们要体现低碳环保，我们想设计一个微火火炬，请参考2022北京。
2022年2月4号，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结束后，国家体育场开始拆除开幕式舞台装置，马不停蹄地开始为接下来的闭幕式做起准备。2月10号，拆除工作终于进入尾声，闭幕式团队从北京大兴转战国家体育场，开始全要素合练。闭幕式团队进入鸟巢后，第一次技术环节沟通会讨论的就是作为闭幕式中唯一使用地舱灯光的缅怀环节。第一次在国家体育场实地排练缅怀环节时，问题不可避免出现了。按照导演要求，80名女演员应该围着地舱站出一个正圆形，但排练的时候怎么也走不圆。于是导演们想到了一个土方法，从边上还在施工的工地那里借来了警戒绳，手动画圆。2月11号，闭幕式迎来了在国家体育场的第一次合练。闭幕式的一个重要环节星星五环也第一次出现在合练中。但是在合练中，导演组发现地面上的星星五环和地舱中升起的五环存在视觉错位，于是导演组向提供技术支持的航天科技集团提出了五环升起的新要求。新的升起方式是先把五环幕布从地舱中升起，平铺在地平上，再用视频做出星星汇聚的过程，结合星星五环的点亮再升到空中。2月18号，闭幕式所有的表演道具全部到位，包括最后完成的冰车。因为冰车的发光装置不断更新调试，直到2月18号这一天，表演的学生们才用上了真正的道具。然而看上去闪闪发亮的冰车，表演起来却没那么容易。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分场导演王生介绍说，
最大的难点就是前期开始排列，因为我们要咬合嘛，我们要跟着地平的那个纹理去移动那个冰车，有点位图，我们有路线，所以我们的学生会按着点位图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重复练习，练到什么程度呢？肌肉记忆。 我们只能利用孩子们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付出和辛劳来练成肌肉记忆。那他到这个地方他就拐了，他下意识的他肌肉就会往那边走。
这种千百遍的练习让学生们在脑海中精准勾勒出了所有的路线图。2月20号晚上8点，在一曲童谣《小星星》中，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开始了。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导演沙小兰透露，为了呼应开幕式，闭幕式也充满了导演组的小心思。
这个开幕式里面有一个24节气，那么到闭幕式里面有一个12生肖啊，这个真的是相互呼应。
除了12生肖，沙小兰还介绍了导演组的另一个巧妙用心，中国节元素。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Beijing 2022.
女士们、先生们，北京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团旗帜入场。
运动员入场的时候，要选择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符号，就是中国节。所有各国运动员走在中国那个中国节里面，有个美好的祝福，更象征着团结。因为中国节就代表着连结连通。
最终章火炬熄灭，无数星光在地平上汇聚出星星五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经典一幕仿佛重现。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分场导演黄辉还透露了冬奥会闭幕式隐藏的一个巨大彩蛋。
熄灭那一瞬间和千万朵雪花生发出来到焰火，在传统的状态下一定是完整的一段音乐，完整的一段视频。其实我们在火苗熄灭的一瞬间把它切开了，做了一个活 Q， 就用最土的办法去完成了人家以为预谋的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那就变成了熄灭的那一瞬间完全靠我们控台的兄弟姐妹这几个，我一个这个舞台监督编导一起三位一体，去用心理的节奏喊出下面通然再亮千万个雪花再产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一开始导演组获得的信息是参加运动员入场环节的不会超过1000人，然而最终国家体育场竟来了超过2000名运动员，创造了冬奥会闭幕式运动员入场环节人数的新高，运动员入场式的现场气氛也是非常热烈。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中，北京冬奥会的闭幕式落下帷幕。作为世界上首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中国完美履行了向世界的承诺，而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也将成为奥林匹克历史中的经典记忆。北京冬奥会落下帷幕，北京冬残奥会拉开序幕。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点火仪式无疑是最重要的环节。2008年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坐在轮椅上的侯斌点燃主火炬的画面成为了经典。这次北京冬奥会微火的概念将继续在冬残奥会开幕式上延续，点火方式也不改变。不过创意初期，导演组就决定由一位盲人运动员来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最终最后一棒火炬手的重任落在了雅典残奥会和北京残奥会盲人跳远冠军李端身上。14年前的北京残奥会，李端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夺冠。不过由盲人来完成最后的点火仪式对他来说是第一次，对于导演组也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导演沈晨表示，
点火的方式是和冬开一样的，但是我们运用的点火的运动员不一样，毕竟我们是冬残奥，所以最后这一棒我们运用的是盲残的点火。历届残奥会还从来没有用盲人点火。
最终在引领员文畅的帮助下，李端 终于找到了那个正确的火炬插入点，用时1分06秒，李端终于完成了最后的点火仪式。
虽然盲人慢一点，但是我在用心的去努力，去奔着我这个插进去这个方向去寻找它那个插孔的位置。练的时候插的时候很顺利，但是今天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底下的插那个孔的时候比较涩，没有对准那个卡簧，所以说我就把手拿高移动了一下，找一找，找一找的那个同时呢，它又那个底下那个边儿，因为看不着嘛，就得靠手和那个感觉，完了之后搭到了外面那个边儿，就有一点就是更插不进去了，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放到里边，它这个上头呢又有点偏，头比较重，完了之后我这手拿的稍微低了一点，然后它对上了以后往里插的时候，这个手就吃不上劲儿了，
对，
就是始终没在一条线上。听着这个整个鸟巢的这个声音，就像投入进去一样，所以说还是很兴奋，很开心。虽然我看不见大家，但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你，关注着中国，感觉作为残疾运动员，作为一个主火炬手，最后点燃主火炬，咱们能一起向未来，所以还是非常自豪的。
同样的点火方式，不同的感动。当盲人运动员李端将火炬插入雪花台的那一刻，也成为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最难忘的记忆。时间来到了3月13号，北京冬残奥会迎来了闭幕式。这不仅仅是冬残奥的闭幕式，也是四个仪式的闭幕式，是双奥之城的闭幕式。正如冬残奥会闭幕式的主题“温暖的永恒”那样，时间虽然停滞，奥林匹克火焰虽然熄灭，但是所有的生命依然生生不息的还在继续传承。2022年的这个春天，中国向世界呈现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这一刻是终点，也是起点。我们期待一个更团结的世界，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傅梦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